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
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
欢迎收听三十堂课的
良友圣经学院罗马书。
首先在这里祝福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愿神的真理新约圣经罗马书所带来的亮光成为你心灵知识还有整个人整个生命的一个焕然一新的一个经历。你好，我是周广亮。当我们读罗马书十三章的时候，尤其是作为基督徒，在过去这五六十年来的生活经验里面看呢，有决定性的帮助，也需要求圣灵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今天的课题呢，是与政府的关系，与政府的关系，是第25课，经文呢，就是罗马书13章全章。不过我读的时候呢，提醒你一件事情，那就是13章第一节是紧接着12章21节最后一节的。这句话是很简单，但是在思路上呢，我们却常常的忘记。我们看13章1节，但是我先读12章的21节。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13章第一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今天我们将罗马书13章分作很简单的几段来思想。首先呢，是基督徒当顺服政府的理由。那么这里呢，我们也有几方面去思想。基督徒明白福音真理以后呢，一定要知道如何在生活里面实践这些真理。在现实生活的几种关系当中呢，与我们息息相关的一个关系就是与政府的关系。罗马书13章所讲的政府与政治不一样。我们在这里不是讲政治，因为政治是指从政府看向人民的角度，而我们这一段的这个罗马书经文里面的政府呢，它的关系呢是讲人民对国家领导机关的态度。保罗教导当时罗马教会的信徒基督徒要有怎样的态度。我们在整个的人类社会当中看到神所设立的三个单位，有家庭、教会和政府，都是与我们的幸福息息相关的团体。这三个单位的健康发展，家庭、教会、政府，这三个单位的健康发展，我已经重复了，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要祷告的，要追求的。不过在我们思想今天这个课题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听我们要认识的三个重要问题。
罗马书的三个重要问题。一，请问报纸的头一版通常是哪一类的新闻呢？为什么政府消息是最重要的呢？二，基督徒顺服政府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信徒常有不关心政府，也忘记为国家领导代祷的现象呢？三，讲基督徒与政府的关系的经文，可以参考罗马书13章第一节到第七节，这个与上文的爱仇敌。经文是12章14到21节，还有下文的彼此相爱，13章8到10节的经文，都有什么关系呢？作者 将本段夹在两段爱的经文当中，你认为他的思路跟用意是如何的呢？
我们继续来思想刚才所提的三个重要问题，这是我们读到罗马书十三章的时候呢，作为基督徒要不断的思考的，不断祷告的，不断学习的重要课题。我们为了没有圣经的听众朋友先读一读经文，有圣经的弟兄姊妹也可以再次的思想圣经经文的意思。十三章第一节我读了，所以我从第一节的最后一句开始连续一直读到第七节。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深渊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是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以上是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的经文。这一段的经文主旨很清楚，就是蒙恩得救的天国的子民信徒基督徒要遵守国家的法律和顺服政府当局的各级领导人。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思考上的学习，有什么原因要顺服政府呢？有什么原因要遵从政府的领导人呢？当然这个是在小学在学校一般我们都学到的，在社会上基本的伦理道德告诉我们要怎么样爱国，为什么爱国，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在这方面的意义，这是我们面对罗马书十三章的时候要思考的。下面有四个重要原因，我们来听一听。
从罗马书十三章看，基督徒至少有四个原因要顺服政府。第一，为神的缘故；第二，为良心的缘故；第三，为爱心的缘故；第四，为基督的缘故。这是极宝贵的真理，却常常被信徒忽略。求主给我们谦卑受教的心，让我们正视经文的教导。
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第25课，罗马书第25课，我们探讨的是罗马书13章，全部的罗马书共有16章的经文。今天我们的课题是与政府的关系。刚才我们听到了，顺服政府的理由有四个。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要介绍今天的分段的时候呢，我没有介绍完。这四个原因就是今天要分段的主要的分段。请你留意，第一个原因我们要顺服政府是为神的缘故。哪里告诉我们的呢？13章1到4节。第二个分段是为良心的缘故。良心的缘故要顺服政府。13章的第五节。第三个分段是为爱心的缘故，第八节到第十节。第四段那是为了基督的缘故，因着基督的缘故，13章11节到14节。 因基督的缘故，我们应当顺服政府。现在我们就看这整章四个缘故要顺服政府。很简单，如果有人问你，你爱不爱国？每一个人，13亿、14亿的中国人都爱国，甚至外国信徒、外国宣教士也爱我们中国的人民。第二个问题，你爱不爱我们的政府、公务员、领导人？我们基督徒的答案也是很简单、自然的，我爱。因为神爱世人，我爱我们的乡镇政府的公务员，我也爱每一个政府的官员，国家的这个保卫我们的军兵，我们都爱。但是，因为人会犯错，正如我们每个人都会犯罪，因此呢，有的时候是需要更正的错误，有的是需要不同的意见。这个呢，我们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人因为神爱世人，我们爱国家、爱政府、爱每个人，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可是来到罗马书13章，保罗教导这些人的时候呢，他就提到为了神的缘故我们要顺服政府。这里有六个分段来看。第一，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权柄的呢，他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圣经给了我们很宝贵的启示，他是说有权柄的都是出于神的。权柄最有权柄的是神，所有的权柄在人间社会的权柄都是来自神。父亲在一个家里面有权柄，母亲对于儿女有权柄，这个权柄不是自己说有就有的，而是神给你的。你作为父亲，你有做父亲的权柄。同样的，国家的领导人、县市的领导人，他的权柄是出于神，很清楚。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如果抗拒神的话，当然自取败坏。所以呢，二节说，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我们不抗拒国家的领导、县市、省的领导，因为他们的权柄是出于神。如果没有政府，人民的生活混乱，人们就没有幸福。这是圣经给我们很清楚的教导，13章第二节。抗拒的必自取刑罚，这是二节的最后一句。第三方面，政府是为什么而有的呢？第三节很清楚地说，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读到第三节的时候，你发现了一个答案，那就是当我们读第一节的时候，有的人可能还怀疑权柄和掌权都是神所命的，是不是只做官的人呢？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别忘了看下文，13章3节就告诉我们说，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所以有权柄的、掌权的和三节的做官的官员，他是一致的，都是同一个意思。那么做官的他的功用是什么呢？当然是叫作恶的、叫犯法的、叫贪腐的、叫犯罪的、叫不讨神喜悦的人害怕。如果政府公务员里面也有作恶的呢，他自己的良心就使他害怕。这是神仍然活着的一个证据。当神的道宣讲出来，当真理宣讲出来的时候，作恶的人就会惧怕。那么做官的官员呢，不是叫做好事情的人惧怕，那是叫做恶的惧怕。这里讲得很清楚，这是第三节。第四方面，政府啊，原来是神的用人。这里呢，13章的第四节提了两次，而且在13章第六节他再提，第三次提的时候呢，他说是神的差役。差役是很好的翻译，做差事的。而且呢，役是工作的，政府的公务员是公务的员，他不是公务官，他是替谁服务的？是替官员服务的吗？不是，是替我们人民老百姓服务的。越是基层，他越重视我们。 所以你看到天灾人祸发生的时候，国家最高的领导人会在最快的时间来探望那些受灾受难的老百姓人民。这是政府设立的一个基本的原理，不单单是我们中国这样，这是整个世界的，甚至是2000年前罗马帝国的也是这样。保罗在这里教导，政府是神的用人。第五方面，政府是与我们有益的。第四节，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什么呢？有益的。有益的。政府是与我们有益的。这个我们有的时候在日常的生活里面会忘记。当我们享受的时候，我们忘记，以为那是理所当然的，好像孩子在家里面生活呢，对父母啊有什么意见的时候呢，他常常忘记父母在他小的时候怎么样将他抚养长大。同样的道理，我们是人，因为是不完全的，政府也不是完全的，因此我们常常会记得那些不完全的地方。可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很清楚，政府官员公务员是神的用人，是与我们有益的。第五方面，刚才是讲的第五方面，第六方面，第四节还有十二章的十九节都告诉我们，政府是为我们伸冤的机构。因为上文十二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讲到我们有冤枉的事，怎么办呢？要怎么处理？这个上文讲冤枉的事呢，接着来到下文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讲政府官员的时候，有解经家就把这一段做了一个很深入的探讨，那就是说政府是为所有的老百姓伸冤的机构。注意上文讲到伸冤在谁呀？在神。下文就说是政府是谁的用人呢？是神的用人。因为呢，神跟政府，就是神的用人，都是替老百姓伸冤的。教会不是伸冤的，教会是传讲神话语的地方。不认识耶稣基督，不认识救恩的地方，你在教会里面有导师，有教师，有传道人，有读圣经，有读过神学的，我们在教会里面学习神的话语。但是你在社会里面有冤枉的事情啊，房子的事情啊，商业的事情啊，谁犯罪的事情呢？政府有相当的机关跟体制跟机制来服务人民。所以为了神的缘故，下面有这六方面。第六方面是政府是为我们伸冤的机构。这六方面告诉我们，罗马书十三章一到四节这六方面告诉我们，为了神的缘故，不是为了政府的缘故，是为了神的缘故，我们要顺服政府。第二个，为良心的缘故，我们也要顺服政府。第五节，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那良心的缘故，单单是为了神而顺服政府，难免有一些抽象的感觉，尤其是政府办事呢，也会出现不理想甚至有失误的现象。日本会有这样，美国政府也会，各国的政府都会有这样。但是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为了良心也应该顺服政府。因为这里讲到纳税，如果不缴税啊，国家怎么能够进步呢？政府怎么能够开发各种建设来造福人群呢？在税务方面进步的政府是蒙神祝福的国家。所以我们要祷告了，在教会里面呢，弟兄姊妹读圣经读到罗马书十三章第六节第七节的时候呢，要常常为我们国家的缴税政策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完善而祷告。而在这方面在社会上走在前头的，有文明的，有见证的，应该是基督徒，应该是基督徒。因为使徒保罗他坐在哥林多城市里面写信给罗马教会的时候，十三章他提到这件事情，为良心的缘故。好了，第三个缘故是为爱心的缘故。爱心的缘故，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为什么呢？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 这是十三章第八节。我们在罗马书的学习里面呢，我们到第七章的时候呢，我们讨论过脱离律法，用了三堂课脱离律法。我们在整个的罗马书学习过程当中学习到，耶稣基督成就的救恩使我们基督徒脱离律法，但是呢，进入了基督的律法。基督的律法大过旧约对犹太人在犹太教里面所要求的律法。所以基督的律法你可能还记得，那就是加拉太书六章二节也提到基督的律法这个概念。现在在十三章的第八节他又讲，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这是为了爱心的缘故。我们在这一段来看，八节到十节啊，有人将这一段单独分开，但是我们看整章看思路的发展呢，觉得与上文下文联系起来是更自然的。在这里有四方面。第一方面呢，基督徒对政府或者对一般人都应当以爱为原则，这也是为什么在任何一个国家社会任何一个时代，圣经的教导跟教会基督徒是不会被消灭的，因为它是讲爱的宗教，它是讲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的宗教。感谢主，赞美主。第二方面，凡事都不可亏欠人。那上文如果你看了六节七节八节甚至讲到良心的第五节，你就会知道我们不亏欠国家的税金，我们忠心缴税。而在贷款方面，在借贷方面也不应该亏欠，合法的借款银行我们要小心，尽量不借款。那么合法的银行贷款呢，是按照情况可以考虑的，在耶稣的时代也有这样的文化。戴德生宣教士因为这节经文呢而立志不向人借钱，那也是一个自己定下来的一个很高的水平，很好的原则。圣经是反对利息高利息的贷款，在旧约的伦理道德里面，像出埃及记22章25节到27节，尼希米记5章1到11节都讲到这些事情，高利贷款是不容许的。第三方面，基督徒唯一要欠的是什么？彼此相爱。而罗马书里面保罗说他欠福音的债，这也是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都有的一个亏负。这么多人没信主，我们也欠他们福音的债。最后第四方面就是爱人如己，这是我们的使命。爱人如己就完全了律法，所以为爱心的缘故我们应当顺服政府。最后第四个原因就是为基督的缘故，11节到14节。保罗最后将我们的视线呢放到耶稣基督身上。这里有几个动词，11节到14节的动词你用笔将它画一画。第一是趁早睡醒，第二是脱去跟戴上，12节脱去什么呢？就是脱去暧昧的行为，戴上什么？光明的兵器。第三个动词呢是行事为人要端正，13节端正包括哪几方面呢？政府和政府的领导人，税务，还有彼此相爱的方面。最后13章14节要披戴基督，这个动词呢是披戴基督，总要披戴基督，不可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这一节在教会历史里面，奥古斯丁读了这一段经文深受感动，他的生命改变了。
罗马书与教会历史。
公元386年夏天，已经担任了修辞学教授两年的奥古斯丁正是32岁。在看到基督徒的行为见证以后，他心中的挣扎更加厉害。有一天， 他坐在朋友亚历普的花园中，为了自己内心的矛盾痛苦万分的时候，听到隔壁一个孩子哼唱着，
拿起来读，拿起来读。
奥古斯丁就随手拿起保罗书信，视线落到这样几节：
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
奥古斯丁在自传《忏悔录》当中说：
我没有读下去，也没有必要读下去。刚看完这句话，一道明亮的光充满了我的心，一切黑暗疑云霎时消失了。
奥古斯丁归主以后所做的贡献，在思想界以及全世界实在难以尽数。他的著作不但给西方神学立下了基础，也成了后世研读哲学不能忽略的资源。
罗马书13章的经文改变了奥古斯丁，我们盼望良友圣经学院的罗马书也能塑造中国的奥古斯丁。
主啊，我们的社会充满了贪婪和腐败，包括婚前同居跟婚外情等淫乱的行为，这种败坏的思想也影响着教会。若是没有人重视今天所读的经文，我们几乎没有办法看到伦理道德的前途。亲爱的主，求你洁净你的教会，洁净你的仆人使女，凡是蒙你恩召的信徒，主啊，你亲自保守他们，接纳罪人，但是恨恶罪恶，远离罪恶。恳求圣灵帮助我们，以你的话语为念。我们更求主保守政府的各级领导人，使他们有智慧，有慈爱，有能力，不断地为百姓服务。也求主引导他们能够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我听主声欢迎，召我与主相亲，在主所留宝血里面，我心能够洗净。是鸿恩，美在基督无边妙爱，赏赐公义全能。